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动物大学政治系教授刘碧荣，今天为您回顾上礼拜重要的国际新闻呢。第一个，我们先看中国大陆的修宪啊。那几乎上个礼拜呢，重要的国内外媒体都在讨论大陆修宪的一个问题。2月24号的时候呢，中国新华社发布新闻，那么表示呢，就是表示说提出来中共呢将要在下个月全国人大开会时候呢提案修宪。修宪呢，当然修宪内容当然蛮多的，但是其中大家最关心的是两个哈。第一个就是序言里面呢，要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嘛写进去。当然了，他也带了一个胡锦涛的科学发展观啊，那表示哎，我不是做个人的崇拜啊，他顺着这个发展，但是重点当然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思想。当然更重要的呢，是他修宪法第79条，这9条呢谈到国家主席、副主席的任期呢，原来有一条呢，连续任职呢不得超过2届，那现在这句话删掉了，也就是说呢，习近平担任国家主席将不受只有2届的一个限制，换句话说，他可以一直当下去，如果他愿意的话啊。那么这个呢，当然影响到中国大陆的整个政治体制啊、政策啊，那么人事的布局啊，为什么大家感到非常的关切？其实呢，中国大陆的整个权力，它是3合1的。按照目前的情况来讲，当然总书记、中国共产党总书记、军委主席、国家主席，这是3合1的。3合1的，可是在过去的历史上呢，它并不必然都是3合1。那有的时候呢，那么国家主席因为是属于象征性的意义，那是另外是别人在做啊。那么后来在江泽民的时候，才慢慢的把它变成总书记、军委主席、国家主席三合一呢。那么在中共里面呢，如果说是总书记和军委主席，他并没有一定的任期的限制，可是国家主席有2任的一个宪法的一个限制。所以如果没有修宪的话呢，很可能就会变成国家主席是一个人在当，那么党的总书记呢是另外一个人在当，那这里面呢当然就会发生一些问题。虽然国家主席是象征性的国家元首、仪式性的角色比较多，但是呢，如果有人真的对习近平的政策不满意的话，那国家主席如果是另外一派人在当的话，就有可能发生一些政争。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习近平当然想说他自己抓啊，自己抓呢，那这个权力的集中呢，过去邓小平时代呢，邓小平曾经想避免说这样的权力集中，所以邓小平的时候为什么他设立说国家主席要有任期，而且他一直强调党政分开。那现在呢，很显然习近平走的不是邓小平那个路线，因为时代已经改变了，邓小平的时候呢，总言党政分开，那现在习近平呢是习核心一把抓啊。邓小平的时候外交是韬光养晦，那习近平现在显然不是韬光养晦啊。那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当然就有几个后续上的影响。对内来讲的话呢，那么习近平的任期如果延长的话，他可以保证他这个政策的延续，包括现在反贪腐啊，包括现在的这种一带一路啊，或者他的这个政策啊，那么防止污染啊，那这种雷厉风行的政策呢，当然也会伤害到很多既得利益。所以如果2任就任满的话，那旧的势力如果没有完全铲除，或旧的习惯没有完全矫正的话呢，很可能会反弹。所以他当然保证说他这个政策呢可以延续。第二，对外的话呢，国家主席如果是别人在当，那将来在国际的场合呢，就是中国的总统，那谁呢？可能别人呢，就是别人代表中国担任中国元首，跟别的国家元首平起平坐。那习近平呢，就算他是有绝对的一个权力，但他只是党的总书记。党总书记虽然在中国大陆内部呢，党比政大，可是对外代表呢，又是政的人，政治国家主席的这身份，要跟人家平起平坐。那习近平在国际地位上呢，或国际舞台上呢，他能够发挥的一个角色又少了。所以最好的解决方法呢，那就是把主席3个位子用制度化的方法，希望他牢牢的抓在手上。其实我们看到很多很多这个政治强人呢，那么都有一个习惯，就是舍我其谁，所以他都想延长任期啊。菲律宾的杜特地，那么他也想，那么起码支持他的人想着修宪延长任期。韩国那么也在想说，是不是总统一任呢造成很多问题，是不是总统可以连续，有很多政党也在讨论这个问题。 当然尤其重要的是可以看到俄罗斯的普京。习近平大概也看到俄罗斯的例子，俄罗斯的总统是也只能做两任，都是两任呢，所以当初普京呢，他是做两任之后，他当然不甘愿嘛，所以呢，他就让他的小老弟梅德韦杰夫，他从圣彼得堡开始培养的这个小接班人梅德韦杰夫出来，那么选当中间过渡一任担任总统，然后普京呢帮梅德韦杰夫当下手，那么担任他的总理。那总理的梅德韦杰夫这一任做完了之后呢，普京又出来再选总统，他又可以又做两任。又做两任，所以这样子的话呢，他一任六年，他一路就可以做到，那么做执政可以做到24年之久啊。所以习近平可能也考虑了俄罗斯的这种做法，但是觉得风险太大，风险太大，因为过去俄罗斯呢，当梅德韦杰夫担任总统，而普京担任总理的时候呢，美国方面就在告诉梅德韦杰夫，那你干脆自己当总统当下去好了，何必把位子再让给这个普京呢？就梅德韦杰夫当然在俄国的环境之下，他也不可能，可能也没有意愿，所以后来还是一任做完以后呢，就把总统的位置又还给普京去做了。那西方因为这样子觉得俄罗斯不民主，所以俄罗斯跟西方的关系啊，那也是他们搞坏的原因之一。所以呢，普京模式不可行，当然最好呢就是用这个修宪。但是修宪呢，当然这里面有好处有坏处，好处当然是那么权力完全的可以集中。其中的过去呢，他们这个政治局常委，九常委的时候叫九龙治水啊，现在当然是七个常委，但是如果每个人各吹各的调呢，那么整个政策将没有一贯性。那现在呢，几乎常委啊，几乎变成习核心的幕僚一样，所以任何东西就不是一个集体领导，而是一个核心，他一个人领导。一个领导的政策当然可以统一，但是缺点什么呢？缺点是责任就自己担了。那责任也完全的自己担，责任完全自己担，那如果整决策有错误啊，那根本就没有矫正的机会，没有矫正机会。所以这个就是中国大陆的政策呢，你看到他的整个可以理解他的整个思路，他的脉络，从习近平他开始强调习核心，到阅兵的时候呢，部队不是喊首长好，喊主席好，都可以看得出来他这个脉络。缺点就是以后所有的这个政策呢，当然就可能的更为强硬。那么所有期待习近平改变，或者说是习近平下台政策会怎么样缓和会改变的这个期待呢，可能都会落空。那面对长久持续执政的一个习近平，那么他的这个国内是怎么样的安定，或者说他有什么样的政策风险，这都是国际上所密切关注的。第二个呢，我们就看到冬奥啊。那么冬奥呢，在平昌冬奥呢，2月25号结束。当然，我们先看冬奥本身吧。那这次平昌冬奥呢，是2月9号开幕，这是历年来规模最大的冬季奥运。那么各国的运动员有多少人呢？2920，2920个运动员角逐102面金牌啊。那谁表现最好呢？挪威和德国都获得了14面金牌。但是挪威的总奖牌数39啊，那么把德国给比下去，所以挪威表现最好。南韩呢，地主国南韩呢，它有17枚奖牌，排名是第7啊。那这次呢，平昌冬奥呢，当然是被那么韩国总统文在寅呢，他当然认为说它是一个和平的一个奥运。那么韩国呢，也一直想和朝鲜之间呢，就南北韩之间呢，在朝核问题，他希望能有更多的话语权。但是我们发现不是那么容易啊，因为美国不见得愿意让韩国自己走这条路，可以走那么远。但是这次非常有意思的，我们可以看到两件事情啊。第一个呢，那就是这次呢，大家也都在国际上在秀啊，在国际上在秀，那么就是展现软实力啊，或者你可以看到公主外交。开幕的时候呢，是金正恩妹妹金宇正，那么特别的吸睛。那闭幕的时候呢，是川普的女儿伊凡卡，就两个都是公主啊，两个都公主，这两个公主都到了平昌，那么也都在那边，大家就看说，哎，会不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契机？那么美国跟这个北韩呢，跟朝鲜有私下的一个对话呢？就后来发现没有啊，没有。那么韩国当然希望把握这个机会，希望能够延续下平昌冬奥的这个和平的一个氛围。但能不能延续呢？其实还是看美国的一个意见。你可以看到美国呢，在平昌冬奥最后呢，在美国很重视的这个冬奥呢， 不希望冬奥变成一个让竞争人作秀的一个场子，所以美国也希望能够主导冬奥的发展。2月25号，那么冬奥闭幕，可是2月23号，美国总统川普呢和这个到访的澳洲总理滕博尔举行会谈的时候呢，就表示他对朝鲜呢要再发强制裁。就2月23号的时候呢，他提出来对朝鲜加强的制裁。所以对北韩制裁呢，他表示说，如果制裁没效的话呢，我们还有第二阶段，啊，还有第二阶段。所以也就是2月23号抢在25号冬奥的这个媒体关注的焦点之前，美国提出一个非常严格的一个制裁方案。24号的时候呢，那么北韩马上就反映说，你越制裁，我越要加速发展核武啊。但是呢，北韩抓的一点，因为他跟南韩正在进行这个和解嘛，所以他说呢，这个核武不会对抗南韩，核武呢是这个两韩共同资产，只会用来对付美国。所以23号，是这边制裁，24号北韩强力反应。可是25号的时候呢，北韩派到南韩参加这个冬奥的这个代表金英哲。金哲呢就跟文在寅前面的时候就表示，那北韩愿意跟美国来对话啊。当然这就表示金英哲本身这也是很大的一个反差，你看到北韩在玩这个外交的策略，因为金英哲是个大鹰派，非常凶的一个大鹰派。大鹰派呢，他以前是北韩军事情报局侦察总局长啊，也现在也进入统战部长。所以金英哲是非常大的鹰派呢，非常强硬。北韩等于就是派了金宇正是温和派，然后派了金就是参加开幕，派了金哲是一个鹰派参加闭幕，然后用这一冷一热呢，看看韩国的反应，美国的反应啊。然后呢，由鹰派嘴巴里提出来说，哎，他说愿意跟美国谈；鸽派金宇正呢，就是说邀请文在寅访问平壤。这是北韩的外交。那美国这方面呢，当然表示说你要谈可以啊，但是谈的目标最后呢是朝鲜半岛无核化。那无核化北韩当然不可能答应了，所以呢可能所有的事情过了以后就一切都过了，大家放了一些话，做了外交作秀，但是呢结束以后呢，制裁继续执行，那演习也继续执行。那文在寅呢，他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场合，希望能够怎么样的缓和那个南北韩，是不是或者取得一些朝核问题的一个话语权，可能是没有成功。好，所以冬奥到底冬奥的这个氛围能够延续多久，这个也是大家在看的一个脉络。第三个新闻呢，叙利亚呢，在2月24号的时候，联合国安理会啊，终于全票通过要求叙利亚停火30天。那叙利亚内部呢，最近的战争不断升高呢，就叙利亚政府军呢，不是政府军呢，他们在攻击这个反抗军的一个据点啊，东古塔。那古塔在这区域呢，在不断的进行轰炸。他的一个讲法当然是这里面有很多盖达组织啊，或 IS 的残余分子啊。可是后来我们看到画面，他所攻击的那么都是平民，而且平民的死伤人数不断的增加。那么最近已经超过500人的死伤人数，那简直是人间炼狱啊！所以国际上呢，不断就那安理会终于全票通过要求说停火。那安理会里面，你晓得这个俄罗斯、中国大陆，他们支持叙利亚政府军的，所以能够的全部通过呢，当然也是中国经过3天的一个谈判和妥协。美国驻联合国的大使海利啊，本来就说为什么一个这决议案我们要通过3天呢？那么3天都弄不出来，都是俄罗斯做梗。俄罗斯的表法就是说，你原来的决议案根本没办法执行，所以后来为什么能够通过呢？因为他中间开了后门，就是说所有的停火，但是对付伊斯兰国啊，对付纽斯拉阵线，这是恐怖分子，对付盖达组织以及他们相关的组织的战斗除外。就说你今天是因为不要轰炸平民，我们是个反抗军跟政府军，你们停火。可是还有另外一个战争，那就是政府军啊或者俄罗斯他们对付反恐的战争。如果这样也停火的话，不是让恐怖分子得以喘息吗？所以那一部分不停。好了，这就糟糕了。有那一部分不停，所以政府军呢就可以讲说，东古塔里面混在平民里面很多是恐怖分子，所以呢继续打。所以你可以看到联合国有决议案通过，但是好像轰炸或战事并没有真的停止。 那后面联合国还有什么别的办法，或叙利亚情形还会有什么后续的发展，这是我们将持续为你关注。大概上礼拜我们抓几个大的重要的新闻为你做个分析，我们下礼拜再见。